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五月八号嘅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系严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习近平强调党管经济，中共两大危机避不了。车臣军接手瓦格纳，俄军撤离人员失爆公路。法国记者调查疫情源头出书，批中共欺瞒世界。网传徐峥淘红转美8亿2000万巨款被冻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5号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上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经济的领导。分析认为，党管经济是外行管内行，将加速共产党倒台。另外，会议中提到的问题也显示中共至少面临两大危机。根据党媒新华社的报道，5号下午，身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习近平主持召开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李强以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身份参加，蔡奇和丁薛祥是财经委员会委员。专家指出，这个是中共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首次亮相。习近平加上3名亲信，没有一个人是经济领域的专家。同时，外界对李强带领的国务院经济团队亦持质疑态度。报道称，习近平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财经委员会是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而在之前，李强接掌国务院后，已经正式将财权上交给中共中央。时事评论员李林一5月6号对大纪元分析说，对比2018年4月2号的上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加强党的领导部分特别提在最前边来讲，对比李克强在的时候，上届首次会议将这部分放到最后，不知是否因为当时高层内部有不同观点有阻力，而家将加强党的领导直接放在前面。因为新总理李强自己定位是习的跟班，在财经委强调习近平的一套就无所顾忌了。李林一指出，这一次还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他认为这个显示习近平现在开始理顺财经体制了。他说，估计他们在运作中亦发现之前没有这个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整个委员会就好像悬空的，就在上层空转。顶层的设计可能亦有李克强暗中抵制的因素。他认为习近平现在的目的完全实现党管经济，但这样就是架空实务，外行管内行，其实是加速共产党倒台。这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上提到的问题，折射出当局至少面临两个危机，一个是实体经济不振，另一个是人口危机问题。讲到经济问题，该会议称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李林一说，实体经济主要讲的是制造业，但当局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实际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国制造业在大量流失，向东南亚转移，国内人们只能够向虚的，例如服务业、金融业等转型。路透社引用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的国际房地产公司中粮联行的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铭的话讲，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企业利润、个人收入和财政收入都低过经济增长幅度。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加上外资不断撤离，供应链的外迁，中国经济好难出现增长点。会议仲称，将扩大内需战略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战略性资源支撑，从制度上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郑正炳曾经表示，党的控制力亦越来越强，对于强调自由开放和竞争才会创造出好成果的科技发展，绝对是一个坏的做法。另外，这次会议亦谈到中国人口问题，要求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保持适度生育水准和人口规模，并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习近平仲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显示出中共对人口问题的担忧。中国去年人口负增长是61年来首次，专家此前分析，人口负增长一旦出现就会难以逆转，中国正面临远超出他想象的人口危机。大纪元评论员钟元在5月6号的评论文章中说，中共两会结束还不够两个月，无论是经济还是人口负增长，恐怕正如中共新班子自己所说的，要经历一场惊涛骇浪了。俄罗斯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任5号突然说，雅格纳部队损失惨重，弹药供应不足。放风话，5月10号将会撤离战事胶着超过半年的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姆特，但乌克兰军方不相信，担心有诈。6号普里戈任再次宣布撤出乌克兰东部城市，并表示雅格纳在巴赫姆特的阵地将转移给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所率领的部队。根据美国 CNN 报道，普里戈任6号在 Telegram 上表示，目前已经和卡德罗夫方面联系，以便在5月10号车臣部队可以接手雅格纳集团的战斗工作，继续向巴赫姆特进攻。卡德罗夫5号表示，如果雅格纳决定离开巴赫姆特，他很乐意接替普里戈任的战斗位置。近几个礼拜来，俄罗斯的无人机入侵和火车破坏事件有所增加，专家认为这个是乌克兰为了春季攻势预作准备的一部分。俄罗斯礼拜五宣布，从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地区的18个被俄罗斯占领的定居点部分撤离。俄罗斯撤走是否预示俄罗斯溃逃引发关注。6号推特账号@ANNO1540 上传的影片显示，通往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的公路上车满为患。推文说，俄罗斯人正在逃离扎波罗热地区，在通往克里米亚的出口处，汽车和卡车塞住了好几公里长。此外，别尔江斯克的加油站排起了长龙，很多被撤离的人们被带到那里。去年秋天，就是乌克兰军队向克尔松地区首府发动攻势前无奈，俄罗斯占领当局在克尔松地区曾经宣布类似的撤退行动，乌克兰军队稍后向克尔松推进，并夺回克尔松首府。法国调查记者弗洛克斯以3年时间专访各个专家学者，追溯新冠疫情源头，目前线索倾向实验室外泄。他说给中央社知，北京人匿操控疫情资讯。法国重点周刊亚洲特派记者弗洛克斯4月出版以科学之名《谁欺骗了我们》一书，调查新冠病毒源头。他花了3年时间专访数十位专家及与武汉实验室有合作关系的研究员，所有线索都倾向相信新冠病毒不是来自动物病毒变异，而是实验室泄漏意外所造成，但由于中共当局至今仍隐藏资讯且拒绝配合，因此仍缺乏实证。2022年起，从香港转住台湾的弗洛克斯5号接受中央社访问表示， 仍未找到病毒自然来源的可信证据。以如今技术，科学家通常能够找出人畜共患的病毒来源，但在新冠病毒上，国际科学家目前都未追溯到确切动物来源。部分学者，特别是实验室安全专家，已经找到不同归咎泄漏以外的间接证据，尤其指向一间位于武汉以长期研究冠状病毒家族控制基因组替换棘蛋白等文明的实验室。疫情爆发后，更多研究计划被揭发，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2018年提出的 Diffuse 计划，企图在冠状病毒的棘蛋白中嵌入适当人类的蛋白酶切割。弗洛克斯指出，这样会大幅增加病毒传播性，而且后来发现 COVID-19 是 SARS 家族中首批棘蛋白带有这种蛋白酶切位点特色的病毒。文件引发哗然，更指向人为病毒的可能性。弗洛克斯直言，中国共产党以令人无法接受的方式欺瞒了世界，首先是压下最初警告，然后示警，他们很早就有对全球极有帮助的大量资讯，却隐匿不报。中国更在病毒起源上撒谎，以严重的方式散播假新闻，除了指控美国，将提出大量反科学的错误资讯，说病毒来自意大利、法国等。第二，北京阻挠调查，逮捕吹哨医生、公民记者等，直到现在仲不提供关键资讯。后来发现，很多中国科学家、记者2020年疫情早期病例调查文章都被删除，研究人员亦禁止擅自与外界交流。更严重的是，部分科学界成为不同程度的谎言共犯，有人因为天真，有人是被收买，有些就真正有罪，因为他们的隐瞒而置他人生命于危险中。弗洛克斯强调，相信科学家并非想引发疫情，有时是为了不令民众恐慌，避免政治化或为学界和谐而随波逐流，但谎言导致人民不信任科学，这个必须停止。弗洛克斯最后表示，这次事件展现出很严重的情况，过去北京政府只能够在国内做的事，例如审查、操弄真相、欺骗人们无人因饥荒丧生，但国际上没人相信。而现在北京已经强大到以全球化它的欺骗能力，甚至民主国家亦会因中国影响力，包括害怕丑闻或破坏合作等原因而跟随北京政府，这个是很恶劣的。最近网上有消息指，中国知名演员兼导演徐峥及他的妻子陶虹转往美国的资金被冻结，消息在网络上疯传后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据六媒财经头条报道，网上传言称徐峥和陶虹夫妇在上个月15号办理了离境手续，为了不被人认出，他们选择了分开行动，徐峥飞往新加坡，陶虹就飞往香港。不过夫妻二人共同积累的8亿2000万人民币巨款却受到银行的单方面冻结。有网友甚至在上个月19号爆出，徐峥的确身处新加坡，不过据六媒网易新闻报道，徐峥身处新加坡并不是为了逃到美国，而是为了拍摄他的喜剧电影《囧》系列的续集。网上流传的相片确实是徐峥在新加坡拍摄的剧照。另外，网传消息亦存在不少疑点，消息并未提到徐峥和陶虹夫妇的8亿资金是被哪一个国家银行冻结。如果徐峥的资金能够绕过中方审查，成功转移到美国，他的资金很可能是透过地下渠道转移，应该不会轻易被美方冻结。推特网友亦议论纷纷，肯定大部分钱还在香港或者大陆的银行，不然为什么会冻结？人润得出，想润出去有点麻烦，是美国银行冻结了，理由就是国际反洗钱调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习近平强调党管经济，中共两大危机避不了。车臣军接手瓦格纳，俄军撤离人员失爆公路。法国记者调查疫情源头出书，批中共欺瞒世界。网传徐峥淘红转未8亿2000万巨款被冻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5号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上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经济的领导。分析认为，党管经济是外行管内行，将加速共产党倒台。另外，会议中提到的问题也显示中共至少面临两大危机。根据党媒新华社的报道，5号下午，身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习近平主持召开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李强以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身份参加，蔡奇和丁薛祥是财经委员会委员。专家指出，这个是中共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首次亮相。习近平加上3名亲信，没有一个人是经济领域的专家。同时，外界对李强带领的国务院经济团队亦持质疑态度。报道称，习近平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财经委员会是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而在之前，李强接掌国务院后，已经正式将财权上交给中共中央。时事评论员李林一5月6号对大纪元分析说，对比2018年4月2号的上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加强党的领导部分特别提在最前边来讲，对比李克强在的时候，上届首次会议将这部分放到最后，不知是不是因为当时高层内部有不同观点有阻力，而家将加强党的领导直接放在前面。因为新总理李强自己定位是习的跟班，在财经委强调习近平的一套就无所顾忌了。李林一指出，这次还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他认为这个显示习近平现在开始理顺财经体制了。他说，估计他们在运作中亦发现之前没有这个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整个委员会就好像悬空的，就在上层空转。顶层的设计可能亦有李克强暗中抵制的因素。他认为习近平现在的目的完全实现党管经济，但这样就是架空实务，外行管内行，其实是加速共产党倒台。这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上提到的问题，折射出当局至少面临两个危机，一个是实体经济不振，另一个是人口危机问题。讲到经济问题，该会议称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李林一说，实体经济主要讲的是制造业，但当局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实际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国制造业在大量流失，向东南亚转移，国内人们只能够向虚的，例如服务业、金融业等转型。路透社引用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的国际房地产公司中粮联行的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铭的话讲，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企业利润、个人收入和财政收入都低过经济增长幅度。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加上外资不断撤离，供应链的外迁，中国经济好难出现增长点。会议仲称，将扩大内需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从制度上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郑正炳曾经表示，党的控制力亦越来越强，对于强调自由开放和竞争才会创造出好成果的科技发展，绝对是一个坏的做法。 另外，呢次会议亦谈到中国人口问题，要求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保持适度生育水准同人口规模，并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习近平仲强调，人口发展系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大事，显示出中共对人口问题嘅担忧。中国去年人口负增长，是61年来首次，专家此前分析，人口负增长一旦出现，就会难以逆转，中国正面临远超出他想象的人口危机。大纪元评论员钟元在5月6号的评论文章中说，中共两会结束还不够两个月，无论是经济定是人口负增长，恐怕正如中共新班子自己所说的，要经历一场惊涛骇浪了。俄罗斯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任5号突然说，雅格纳部队损失惨重，弹药供应不足。放风说5月10号将会撤离战事胶着超过半年的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姆特，但乌克兰军方不相信，担心有诈。6号普里戈任再次宣布撤出乌克兰东部城市，并表示雅格纳在巴赫姆特的阵地将转移给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所率领的部队。根据美国 CNN 报道，普里戈任6号在 Telegram 上表示，目前已经和卡德罗夫方面联系，以便在5月10号车臣部队可以接手雅格纳集团的战斗工作，继续向巴赫姆特进攻。卡德罗夫5号表示，如果雅格纳决定离开巴赫姆特，他很乐意接替普里戈任的战斗位置。近几个礼拜来，俄罗斯的无人机入侵和火车破坏事件有所增加，专家认为这个是乌克兰为了春季攻势预作准备的一部分。俄罗斯礼拜五宣布，从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地区的18个被俄罗斯占领的定居点部分撤离。俄罗斯撤走是否预示俄罗斯溃逃引发关注。6号推特账号@ANNO1540 上传的影片显示，通往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的公路上车满为患。推文说，俄罗斯人正在逃离扎波罗热地区，在通往克里米亚的出口处，汽车和卡车塞住了好几公里长。此外，别尔江斯克的加油站排起了长龙，很多被撤离的人们被带到那里。去年秋天，就是乌克兰军队向克尔松地区首府发动攻势前无奈，俄罗斯占领当局在克尔松地区曾经宣布类似的撤退行动。乌克兰军队稍后向克尔松推进，并夺回克尔松首府。法国调查记者弗洛克斯以3年时间专访各个专家学者，追溯新冠疫情源头，目前线索倾向实验室外泄。他说给中央社知，北京人匿操控疫情资讯。法国重点周刊亚洲特派记者弗洛克斯4月出版以科学之名《谁欺骗了我们》一书，调查新冠病毒源头。他花了3年时间专访数十位专家及与武汉实验室有合作关系的研究员，所有线索都倾向相信新冠病毒不是来自动物病毒变异，而是实验室泄漏意外所造成。但由于中共当局至今仍隐藏资讯且拒绝配合，因此仍缺乏实证。2022年起，从香港转住台湾的弗洛克斯5号接受中央社访问表示，仍未找到病毒自然来源的可信证据。以如今技术，科学家通常能够找出人畜共患的病毒来源，但在新冠病毒上，国际科学家目前都未追溯到确切动物来源。部分学者，特别是实验室安全专家，已经找到不同归咎泄漏意外的间接证据，尤其指向一间位于武汉以长期研究冠状病毒家族控制基因组替换棘蛋白等文明的实验室。疫情爆发后，更多研究计划被揭发，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2018年提出的 Diffuse 计划，企图在冠状病毒的棘蛋白中陷入适当人类的蛋白酶切割。 弗洛克斯指出，咁样会大幅增加病毒传播性，而且后来发现 COVID-19 系 SARS 家族中首批棘蛋白带有呢种蛋白酶切位点特色嘅病毒。文件引发哗然，更指向人为病毒嘅可能性。弗洛克斯直言，中国共产党以令人无法接受嘅方式欺瞒咗世界，首先系压下最初警告，然后示警，他们很早就有对全球极有帮助的大量资讯，却隐匿不报。中国更在病毒起源上撒谎，以严重的方式散播假新闻。除了指控美国，还提出大量反科学的错误资讯，说病毒来自意大利、法国等。第二，北京阻挠调查，逮捕吹哨医生、公民记者等，直到而家仲唔提供关键资讯。后来发现，好多中国科学家、记者2020年疫情早期病例调查文章都被删除，研究人员亦禁止擅自与外界交流。更严重嘅系，部分科学界成为不同程度嘅谎言共犯，有人因为天真，有人系被收买。有啲就真正有罪，因为佢哋嘅隐瞒而置他人生命于危险中。弗洛克斯强调，相信科学家并非想引发疫情，有时系为咗唔令民众恐慌，避免政治化或为学界和谐而随波逐流。但谎言导致人民不信任科学，呢一个必须停止。弗洛克斯最后表示，这一次事件展现出很严重的情况，过去北京政府只能够在国内做的事，例如审查、操弄真相、欺骗人们无人因饥荒丧生，但国际上无人相信。而现在北京已经强大到以全球化它的欺骗能力，甚至民主国家亦会因中国影响力，包括害怕丑闻或破坏合作等原因而跟随北京政府，这个是很恶劣的。最近网上有消息指，中国知名演员兼导演徐峥及他的妻子陶虹转往美国的资金被冻结，消息在网络上疯传后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据六媒财经头条报道，网上传言称徐峥和陶虹夫妇在上个月15号办理了离境手续，为了不被人认出，他们选择了分开行动。徐峥飞往新加坡，陶虹就飞往香港。不过夫妻二人共同积累的8亿2000万人民币巨款却受到银行的单方面冻结。有网友甚至在上个月19号爆出，徐峥的确身处新加坡。不过据六媒网易新闻报道，徐峥身处新加坡并不是为了逃到美国，而是为了拍摄他的喜剧电影《囧》系列的续集。网上流传的相片确实是徐峥在新加坡拍摄的剧照。另外，网传消息亦存在不少疑点，消息并未提到徐峥和陶虹夫妇的8亿资金是被哪一个国家银行冻结。如果徐峥的资金能够绕过中方审查，成功转移到美国，他的资金很可能是透过地下渠道转移，应该不会轻易被美方冻结。推特网友亦议论纷纷，肯定大部分钱还在香港或者大陆的银行，不然为什么会冻结？人润得出，想润出去有点麻烦，是美国银行冻结了，理由就是国际反洗钱调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爱国者击落俄罗斯超音速导弹，普京调节内部矛盾。查理斯三世加冕，正式成为英国国王。美国将会限制外国人和公司买军事基地附近土地。阿里巴巴协助中共建立监视系统，锁定外国记者。挖啊挖啊挖火了，原创作者遭网暴。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今日是5月7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6号乌克兰空军部队表示，该部防空部队使用最新的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在基辅上空击落了一枚俄军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是乌克兰首次成功拦截俄罗斯最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在5号俄罗斯雇佣兵集团阿格纳头目普利过津发影片威胁说，由于缺乏来自俄罗斯军方的弹药支持，将在10号撤离巴克穆特。乌克兰军队怀疑阿格纳撤军的讲法，说是烟幕弹。据美国之音报道，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树丘克在电报上贴文透露说，我们击落了不可一世的匕首，这个发生在5月4号基辅地区的天空遭到夜袭的时候。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是俄罗斯研发的最新一款，而且亦是最先进的一款空射高超音速导弹，射程据讲超过2000公里，可以10倍音速飞行，因此很难拦截。乌克兰军方之前承认缺乏拦截俄罗斯匕首导弹的武器和办法。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洛纳特说，他们说爱国者是一款老旧的美国武器，而俄罗斯的武器是世界上最犀利的，但是这件事证明即使应对一枚高超音速导弹，爱国者亦是相当有效的。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他对俄罗斯的军心和士气打击很大，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可以比你当初乌克兰击沉莫斯科号巡洋舰，因为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被看作是下一代的最先进武器，一度被吹捧为是不可以拦截的导弹，现在被爱国者击落，等于给军方一个响亮的耳光。讲明俄罗斯所谓的杀手锏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中共亦一直在度寻求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来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爱国者导弹拦截匕首的成功对中共的军事野心是一种打击，有很大的震慑作用。4月底乌克兰从美国、德国和荷兰获得首批爱国者导弹系统，为此乌克兰军队接受了非常全面的训练，其中包括怎样使用爱国者导弹系统搜寻目标、锁定目标以及向目标开火。而在当日，乌克兰军方官员说，俄军在巴克穆特使用白磷弹和燃烧弹，企图将该市从地球上抹去。俄军在过去九个几月的时间里面一直发动猛烈的进攻，试图夺取巴克穆特市，但是乌克兰守军仍然在该市西部的阵地坚守，成功抵挡住俄军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击。国际法禁止在平民聚集的地方使用白磷弹或者燃烧弹。有网友认为5月9号是俄罗斯的胜利日，他们急需一场所谓的胜利来为阅兵撑场面。阿格纳使用白磷燃烧弹要将巴克穆特彻底销毁，这个先就是普利过津讲的5月10号撤军的意思。而据法港新闻报道，5号普利过津指控俄罗斯国防部扣押军火，威胁说10号撤出巴克穆特，但乌克兰士兵罗曼话，普利戈津的话听起来更加是似胡说八道，或者是乱编故事，他们怎样可能撤退呢？他们以为我们好像这样放他们走，不向他们开枪吗？这个是一场真正的屠杀，战场没有法律，只是一场屠戮，唯一的规则是努力活下去。他们一直在这里炮击，他们的弹药可能减少了一些，但他们仍然在猛烈炮击，我们的阵地每日被炮击多达500次，现在大约是一半，因为他们派了一支专业部队在那里，现在他们做的是更多的定向射击。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里亚尔报告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巴克穆特炸毁了阿格纳集团的一个武器存库。 不过普利过津确实同俄军高层分歧严重。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之前涉及情报泄密的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队长特谢拉在 Discord 聊天室平台泄露的情报文件表明，俄罗斯国防部说普利过津是企图分裂俄罗斯集团各部门之间密切的互动和支持机制。普利过津曾经亲自呼吁普京出面干预，普京让双方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他不站在阿加纳首领一边。5月6号，查理斯三世在英国伦敦接受加冕，正式成为英国国王，他的妻子卡米拉亦都加冕成为皇后。在大约100名世界领袖和几百万电视观众面前，英国圣公会精神领袖堪特伯雷斯大主教将有360年历史的圣爱德华皇冠慢慢地戴在查理斯的头上。去年9月，伊丽莎白女王去世，查理斯接替了女王的位置。当日查理斯和他第二任妻子75岁的卡米拉在着着闪亮盔甲、戴着羽毛头盔骑兵的陪同下，乘坐现代黑钻国庆马车离开白金汉宫，抵达伦敦西敏治教堂。虽然活动比1953年为伊丽莎白女王举行的活动规模小，但仍然很壮观。在加冕仪式上展示了一系列历史性礼服、金色球体和镶有世界上最大无色切割钻石的权杖等等。几百名身着鲜艳猩红制服、头戴高高黑色红皮帽的士兵沿着通往白金汉宫宏伟大道在广场上列队，虽然落着细雨，但沿途仍然有几万人竞相观看。仪式结束之后，查理斯和卡米拉乘坐为英国美洲殖民地最后一位国王乔治三世建造的四吨重黄金国宝车离开，与来自39个国家4000名军人组成的1英里长队伍回到白金汉宫。这个是自从伊丽莎白女王加冕以来英国最大的一次仪式展现。威斯敏斯特教堂内挂满鲜花和旗帜，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乌克兰第一夫人奥莲娜泽连斯基亦出席了典礼。查理斯三世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话，将以公正与仁慈治理英国人民，并打造一个让拥有不同信仰和信念的人都能够自由生活的环境，随后是恩告、授权、登基和致敬等仪式，查理斯三世戴上圣爱德华皇冠。这场英格兰教会仪式长达两个小时，他的长子和继承人40岁的威廉王子跪在父亲面前保证对他效忠。5月5号，美国财政部投资安全办公室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一项规定，将要求外国公民和公司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才能够购买8个军事基地周边160公里范围内的房产。之前一家中国公司试图在北达科塔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附近建厂。据美国之音报道，新规定将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该委员会负责审查美国公司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商业交易，并可以阻止出售或迫使双方更改协议条款，以保证国家安全。之前浮丰集团计划耗资7亿美元建造一个玉米湿磨加工厂，地址距离负责航空和太空任务的大福克斯空军基地大约19公里。三名共和党人，有北达科他州州长伯根、参议员霍文和克莱默，对此提出有关安全风险的问题，去年7月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审查。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没有管辖权叫停这一投资。2月空军部助理部长亨利在给北达科他州官员的一封信里面说，军方认为该项目存在安全风险，这个才促使官员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他们最初认为玉米工厂可以带来经济福利。 新规定将包括大福克斯和其他七个基地，其中三个涉及美国未来的隐形轰炸机 B-21 突击者。五角大楼竭尽全力保护这一最先进的新型轰炸机免受中共间谍活动的威胁。访问话需要仔细审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特别是好像大福克斯空军基地这样的设施。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安全资产，领导所有空军全球鹰侦察机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行动，在美国太空行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议员仲呼吁审查外国对农业用地的投资。之前蒙大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泰斯特和南达科他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荣茨提出了旨在阻止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购买美国农田的立法。四号，泰斯特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好像中共这样想要破坏美国作为世界领先经济大国地位的国家，无权在我们的土地上拥有地产，尤其是我们的军事基地附近。美国监视器产业研究公司 IPVM 星期二公布的报告指出，上海警方正在和阿里巴巴一起建造最新的监控系统，旨在留意是否有敏感人士出入上海。报告表示，该系统将敏感人士分为26种，涵盖是否有外国记者预订机票和车票计划前往新疆，以及是否有新疆维吾尔族人抵达上海两种情景。发生这两种情况，上海警方都会接到示警通知。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研究员钟瑞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政府长期以来都有对媒体及外籍工作者进行航班追踪等监控。同时自2010年开始，中共当局就渐渐开始拒绝新疆居民的护照申请，尤其西方记者近期在中国签证申请等问题上面临重重阻碍。曾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维吾尔裔美籍人士阿巴斯说，维吾尔人想在东特厥斯坦内部迁移都需要警方同意，长期以来维吾尔族人被中共政府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对待，中共当局将维吾尔人看作是罪犯和恐怖分子。甚至在2014年以前，酒店会拒绝身份证以65位开头的旅客居住，因为以这个数字的开头显示旅客是来自维吾尔地区。中共当局想要掌控新疆以及维吾尔人，让维吾尔人自由迁徙会增加他们接触媒体的机会，这个会揭露中共所企图掩盖的种族灭绝和不人道罪行。在这个同时，阿里巴巴协助中共当局打造违反人权的监控系统。钟瑞认为这个会影响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他说，基于中国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中国大型企业很可能已经预料到他们将接受类似华为和 TikTok 所面临的审查。阿里巴巴的大数据审查工作会特别受到美国当局的关注。毛聪小姐，又叫做桃子老师的抖音用户，4月24号发布的友谊歌曲《滑啊滑》的影片，截至5月5号点赞已经有 869.7 万，《滑啊滑》影片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据大陆媒体报道，桃子老师是杭州市一家幼儿园00后的老师，喜欢在短视像平台发布影片记录自己的生活日常。4月28号，一位武汉的幼儿园老师以名为音乐老师花开富贵账号发布了教唱这首歌的短片。截至5月5号点赞已经达到 545.3 万，评论数达到 53.6 万。网友留言说，老师对小朋友的眼神充满爱意，相当治愈。这首洗脑儿歌引发不少网友的翻唱和改编。一位矿工上传了自己成面黑的工作照，并且留言说， 在深深的矿井里面挖啊挖啊挖，挖多多的煤炭点亮千万家。一位地铁建设人员上传了自己铺设铁轨的相片，留言说在黑黑的地底下挖啊挖啊挖，修长长的地铁连接千万家。据影片原作者林女士介绍，她的男朋友拍低了自己在唱听妈妈的话伴奏下的滑啊滑。4月22号发布到社交账号上，没想到这首歌火爆全网，因为周杰伦听妈妈的话的曲能够同大多数的手指游戏结合起来，能够调动小路仔的积极性，所以他首次以这首曲为背景的音乐唱了滑啊滑。影片发布之后，好几个账号亦先后发布了滑啊滑手指歌曲的短影片。这几名博主都是幼儿园老师，林女士因此还遭到网暴，指责她拿人家博主的热度。林女士说，网上的各位老师都好好，大家亦没必要去引荐拉踩人家，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些流量为幼儿园老师这个群体做些事情。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
欧盟盯上马克龙访华签约大单，视而违规。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员面临110年刑期。前白宫发言人接任卡尔森节目时段，涉为反对俄制裁，币安面临美国司法部调查。香港警察没收国商之处，创作者批离谱。特大暴雨集江西河堤会口，四川被淹。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4月初，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空中客车直升机公司将向上海捷德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出售50架 H160 多任务直升机。航空专家估计，这种直升机的单价大约在1500万欧元到2000万欧元之间。这个是空客在2015年推出该机型以来最大的单笔合同。然而，因为 H160 有可能会被作为军事用途，一些欧盟官员质疑马克龙签的大单涉嫌违反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售规定。法国媒体说，虽然 H160 直升机目前主要是用于海上救援任务，但是它搭载的空战武器的军用版 H160M 猎炮正在开发中。航空专家表示，民用直升机改为军用的确是航空业的常态。空客直升机公司对媒体表示，出售给中国的 H160 将会用于民用任务，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严格遵循最新的国际出口管制条例，保证出售给中国的产品都遵循民用目的的承诺。中方亦都一直履行着这些承诺。那些欧盟官员的批评是对法国出口主权的挑战。不过，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法国保证出售给中共的产品都遵循民用目的的承诺，其实是一种幼稚和不太负责任的表现。因为这个有前车之鉴，中共在世界贸易组织签署的种种协议有几项履行承诺的。马克龙违反相关规定，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他不会好像1989年欧盟达成的对中共军火禁令，只是一种政治上的立场性表述文件，并没有实际的法律效力。但是现在在西方升级对中共围堵的时候，会采取相应的实际行动。有网友说，马克龙和马英九一样，1000%从中共那里得到好处，而且是巨额好处。不是，没办法解释他们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为习近平喊号。在5号，日经亚洲发布对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的专访。麦考尔说，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最近对中国大陆的访问，是要同北京讨论国民党将来在台湾总统选举的时候推出的傀儡候选人。遭到正在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的驳斥，美国方面亦都对他不久之前访问中国表达了兴趣。他向美方讲明访中目的就是要关心台商，解决台湾中小企业和农渔民面临的一些困难。但是有网友说，国民党面对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批评，采取中共战狼的斗争哲学回击，本身就已经讲明了一切。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公开表示，如果统一的话，要对台湾人民进行再教育。还有网民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这样明眼人都看得见，台湾要保持民主制度，就一定不能够和中共统一。看看今天的香港。亦都有人话，马英九想买嘅 F-16V 2019年批嘅，呢个已经系2023年啦。但系5号，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话，拜登嘅行政当局计划利用同支援乌克兰类似嘅紧急授权，向台湾提供价值5亿美元嘅武器。呢个系国会对台湾援助10亿美元嘅首批。中华人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4号话，由于供应链受干扰，美国向台湾运交的66架先进的新型 F-16V 战斗机的进度被延迟了。国防部已经要求美方从多方面做过弥补，但是一些美国议员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关切。有网友说，台湾还未到乌克兰时刻，美国就未雨绸缪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一名中国籍员工4月6号被逮捕，他涉嫌发送色情影片给一名6岁以下的儿童，被控15项重罪，保释金是罕见的800万美元，面临最高110年刑期。嫌疑人是29岁的姚毅。杜克大学官网显示，姚毅是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博士后副研究员。起诉书显示，在去年8月到2023年2月之间，姚毅下载儿童色情内容，并复制了6到13岁儿童的儿童色情制品。姚毅被控二级性剥削未成年人罪，都是重罪。如果他被定罪，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88个月的监禁。姚毅目前已经被禁止再进入杜克大学，由于指控的性质和情况，加上姚毅是外国人，因此美国国土安全部参与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杜克大学校警和北卡罗来纳州海瑞镇警局对姚毅的家执行了搜查令。另外，一级谋杀罪的保释金大约是100万美元，即使是恐怖分子的保释金都没那么高，但是法官依然坚持姚毅的保释金是800万美元。除了高额交保释金之外，姚毅必须戴上电子手铐、上交护照，并禁止使用电子设备或者和18岁以下的任何人联络。在梅铎拥有的霍氏新闻有线电视频道在上个月宣布和卡尔森分道扬镳之后，前白宫新闻秘书麦肯纳尼将会在8号9点开始在Tucker Carlson Tonight 的替代节目中担任主播。在找到永久替代者之前，麦肯纳尼将会作临时的主播，填补这个节目的时段，将会主持至少一个星期。麦肯纳尼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曾经为川普的竞选团队、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白宫工作。在川普在2021年1月离任之后，他在当年的3月加入霍氏新闻担任直播节目评论员。加入霍氏新闻之后没多久，麦肯纳尼被任命为一小时的日间节目的联合主持人。该节目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2点时段最受欢迎的有线电视新闻节目。而作为霍氏与朋友节目的共同主持人的基尔米德，是卡尔森离开霍氏新闻之后第一个星期的替代节目第一任主持人。在3月，卡尔森所主持的节目平均每个节目超过300万观众，而在4月24号由基尔米德主持的第一个替代节目大约有250万观众，最终在4月28号就降到130万。与此同时， 由 Sean Kennedy、Laura Ingram 和 Jesse Waters 主持的霍氏夜间节目，在过去一个星期中的收视率亦都受到了影响。霍氏在一份关于这个星期收视率问题的声明中说，21年来霍氏新闻频道一直是所有类别中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新闻网络，而家收睇霍氏新闻嘅民主党人、独立人士同共和党人，要比睇 CNN 或者系 MSNBC 嘅都要多。霍氏新闻拥有有线电视新闻中嘅12个顶级节目，霍氏新闻嘅记者、分析师同观点主持人所组成嘅强大团队，比任何其他新闻来源都更受观众信任。近日卡尔森在他的个人推特页面上发布了一段两分钟的视频，抨击整个新闻媒体的状况。他的视频吸引了数千万人观看。根据彭博社报道，五位消息人士说，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正展开调查，研究弊案或者是该公司官员是否触犯同入侵乌克兰有关的对俄罗斯制裁，让俄罗斯人得以绕过美国制裁，通过这家加密货币交易所转移资金。币安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公司完全遵守所有美国同国际金融制裁，我们的政策对重复注册、匿名或者是模糊的资金来源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但是之前币安已经有多项刑事监管调查前身。在3月，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对币安和他的联合创办人赵长鹏和前首席合规官 Samuel Lim 提出了申诉，指控币安违反监管规定，多次违反美国的衍生品规则。有报道指出，司法部已经对币安进行了4年以上的调查，对该公司提出包括冒招汇款、合谋洗钱和违反刑事制裁等指控。赵长鹏对这件事提出异议，币安因此聘请了格讯和瑞生国际两家律师事务所。复杂的调查可能要花很多时间，但是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司法部不打算和币安和解，例如不起诉或者是延迟起诉协议。币安首席战略官希尔曼在2月份的一份采访中表示，该公司已经弥补了监管合规上的漏洞，希望和美国监管机构和解。币安由赵长鹏在2017年在上海共同创立，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集经纪、数字钱包、风险基金、托管服务、数据提供商、数字艺术交易和代币发行于一体的公司。虽然币安没有正式的总部，但是他在杜拜和巴黎建立了主要中心。根据研究机构 CC Data 的数据称，在去年 FTX 倒闭之后，币安稳固了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地位，3月占所有现货交易的 53%。 CoinGecko 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一种被称为永续期货合约的产品之中，币安在去年控制了全球交易量的 62%， 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美国之音报道，5号香港警方国安采取行动，持法庭的首领在元朗带走曾经放置在香港大学多年的国商支柱，以调查一宗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他的创作者丹麦的雕塑家高志活发声明指出，这个是不合理的。国商支柱是一件纪念六四事件的艺术品，香港支联会每年都会派人在六四前夕前往洗刷。支联会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已经解散，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被香港当局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高志活说，国商支柱在香港从英国首相移交之前已经放在香港，这个是我所创作并展出的艺术品，是一个个人的项目，没有人煽动我去将它放在那里，而我付出了所有费用。支联会和很多香港人都有帮助过我去将这座雕塑放在香港，还有船运公司、吊运公司和香港大学，连香港政府都容许我将它升起并到处移动。 各商之处以及讨论六四屠城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意义。现在香港政府将它拿下，但是换来了1000个各商之处 ,3D 打印的各商之处现在处在全世界各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